美国总统拜登将于6月16号在瑞士日内瓦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寻求恢复美俄关系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就在白宫宣布的一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访问俄罗斯。美中为什么同时聚焦俄罗斯呢？有分析认为美国有意将俄罗斯从中俄联盟剥离出来，不过专家说普京治下的俄罗斯不可能这样做。本月稍早的时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冰岛会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时候强调，虽然美俄存在分歧，仍然应该在能够促进全球稳定的领域寻求合作。在两国外长会晤期间，美国国务院宣布制裁参与俄罗斯与德国之间的北溪二天然气管道项目建设与融资的企业和个人，但是决定豁免对该项目运营商和负责人的相关处罚。分析人士耶金在接受 CNBC 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普京自从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之后，与美国和西方的关系日渐疏远，而近年中俄两国在经济、政治和国防领域全面加深合作。在这个背景之下，美国部分豁免对北溪二项目的制裁是美国向俄罗斯抛出的橄榄枝，目的是将俄罗斯从日益加强的中俄联盟关系里面剥离出来。北溪二是一条从俄罗斯向德国输送天然气的管道，目前已经接近完工。美国从特朗普政府时期就反对这个项目，拜登政府延续反对的立场。美国认为该项目是俄罗斯的地缘战略工具，将造成欧洲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威胁欧洲能源安全，而且这个管道绕开乌克兰和波兰，投用之后将会使到这两个美国盟友国家的经济和地缘利益受损。美国政府要求德国放弃这个项目，美国国会去年就通过获两党高度支持的法案，要求对参加北溪二项目的公司实施制裁，但是德国默克尔政府一直明确支持这个项目，坚称这个是纯商业、无关政治的项目，能够加强欧洲能源安全，减少欧洲受天然气断供的困扰。俄罗斯指责美国阻挠是为了抢占欧洲市场，以便出售价格更高的美国天然气。拜登政府在本月19号施加制裁的同时，专门豁免对北溪二股份公司和该公司的德国籍的行政总裁马蒂亚斯·瓦尔尼希的处罚，说此举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在美国国务院宣布这项豁免之前，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曾经表示，豁免制裁将有助于莫斯科与华盛顿的关系正常化。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的国安事务记者埃皮斯·科普斯对美国之音说，这个豁免可以被视为是美国想实现美俄关系正常化非常谨慎、非常早期的迹象。拜登和普京的峰会亦都只是向这个目标迈出的非常早期的一步。他说，但这个可能是华盛顿想对美俄关系作出长期性的重新定位，而中国因素是这种情况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埃皮斯·科普斯觉得橄榄枝这个词有点言之过甚，说他会认为这个豁免是美国在美俄峰会前出示的诚意的举动，这种外交诚意是为了表明美国对改善关系是认真，对求同存异是认真的。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政治与军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怀兹认为，这项豁免确实是橄榄枝，但是与耶金不同，他认为这个是抛给德国的橄榄枝，而不是给俄罗斯。怀兹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对制裁作出灵活调整的目的是为了在这里威胁和惩罚俄罗斯的同时又不激怒德国。参与项目的四艘的俄罗斯船只和五家俄罗斯公司都受到制裁，但是有德国人参与股份并且任职行政总裁的北溪二股份公司就免受惩罚。怀兹认为，只要普京继续掌权，美国就不可能在短期内将俄罗斯从中国是剥离出去。埃皮斯·科普斯说，美国如果继续对中俄同时强硬，中俄联盟的程度甚至可能进一步加深，而中俄之间的分歧可能给予美国一定的平衡的空间。中俄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在2019年访俄期间将普京称为他最好的朋友，普京亦在本星期说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但是美国最近一系列对俄的动作仍然引起中国高度警惕。美俄外长冰岛会晤之后，中共外交最高官员杨洁篪就前往俄罗斯。白宫宣布拜登与普京6月峰会的同日，中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百炼成金，坚如磐石，两国关系经得起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另一方面，拜登总统在上台后，无论是实际制裁定是言语针锋相对，都对俄罗斯非常强硬。 拜登在总统竞选期间就将俄罗斯称为美国的最大威胁。在今年3月接受 ABC 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普京将为干涉美国大选付出代价，并且认为普京是杀手。而普京就回应，大家总是将自己对自己的看法投射到他人身上，并且祝拜登身体健康，还特意强调祝福不带讽刺的意味。部分观察人士担心美俄、美中关系同时降至冰点，而中俄关系不断升温，将会使到美国处于不利的位置，亦都让美国在应付中国挑战上事倍功半。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今年1月发表报告说，中俄两国的合作是最让美国头痛，因为他们增加了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怀兹说，他很乐意让俄罗斯远离中国，这个问题他也是研究了好几年，但他觉得在普京政府的领导下，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他表示普京离任之后或者会有新的机会。怀兹指出，普京将俄中关系的改善视作自己的一项主要的外交成就，亦都难以想象普京政府内部有人会觉得应该放弃这些已经取得的成果，放弃中国，转而努力改善与西方的关系。怀兹认为，普京政府已经放弃了西方，而且普京对美国的态度非常负面。他说，在短期内看不到美国能够做什么或者提供什么能够是割裂中俄联盟的事情。埃皮斯科普斯说，能否成功剥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俄罗斯怎样反应，而最能够是决定俄罗斯态度的重要事项之一，就是西方的制裁是否有望被解除。与怀兹一样，埃皮斯科普斯也认为俄罗斯对西方的态度非常悲观，对制裁的解除是不抱希望，做各种外交决策的时候也是假设制裁是不会被解除。如果剥离是难以实现，那美俄关系正常化是否有望呢？埃皮斯科普斯认为亦都很困难，因为制裁仍然是当中的巨大因素。虽然双方仍然有些是讨论和谈判的空间，比如是阿富汗撤军问题、北韩核问题和气候变化问题，但是只要制裁保持，关系正常化恐怕就会很难。埃皮斯科普斯说，在可预见的未来，制裁将会继续存在。他说，莫斯科和北京一直非常善于是联手展示反西方的统一战线，以压制和对抗北约，特别是美国。但是中俄现在的联盟更多是修辞上的，实际层面上双方并没有太多的协议，也都没有军事联盟协议。但是埃皮斯科普斯也都指出，局势可以瞬息万变，现在中俄双方都越发对美国展示强硬态度，也都相互释出是强烈的合作的信号。虽然表面上还未实现更加深层次的军事合作，未来不是没可能，美国需要及时平衡三角关系。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分歧主要在领土政策和影响力的争夺上面。首先，双方都不喜欢对方的领土的扩张政策。俄罗斯并不正式是支持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的主张，中国并不正式是支持俄罗斯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领土主张。另外，亦都有一部分的中国人认为，位于俄罗斯最东端的弗拉迪沃斯托克，又称为海参崴，是中国未收复的失地。其次，在被俄罗斯视为自己后花园的中亚地区，中国的经济影响力渗透是不断地扩大，俄罗斯心怀不满，但目前也都没办法是阻拦，因为中国在经济实力上远远超过俄罗斯。埃皮斯科普斯说，谈及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时候，重要是看看哪一个是这里的小伙伴，哪个是大伙伴，恐怕俄罗斯不会喜欢这个问题的答案。因此，他认为拜登政府正是试图在日内瓦峰会上利用这些因素。他说，如果没有美国因素，中俄之间的这些分歧和不满就将会是凸显，莫斯科和北京的关系会缓慢恶化。但是目前中俄为形式反对西方的统一战线而专注于消除这些分歧，以至于这些分歧成为了作用尚未显现的隐性因素。埃皮斯科普斯认为，白宫似乎已经认识到这一场三个核武大国的竞争的较量，中国是更大的长期战略威胁，美国不能够让自己是陷入双线作战的局面。他说，任何三角关系当中，你的目标永远都是通过联手一方以孤立另一方，如果现实不允许真正联手，那至少也都要寻求一定程度的合作。因此，美国的战略目标可能是俄罗斯实现关系正常化，以便为未来与中国的对抗奠定地缘政治基础。但是埃皮斯科普斯和怀兹都说，6月16日的日内瓦峰会不可能带来这些改变，外界不应该对这次峰会抱有过高的期望， 他们预测峰会上不会达成任何具体的协议，亦都不会发表任何有意义的声明，更加不会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这次峰会的意义顶多是互表稳定双边关系的意向，这个正如拜登政府在通告当中所描述的，寻求恢复美俄关系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维兹认为拜登政府的这个措辞意味着美国并不试图与俄罗斯建立良好关系，他们明白这个是不现实的，建立一种避免开战、减少对抗的稳定关系是目前事态下最好的局面。埃皮斯科普斯说，如果稳定美俄关系成为美国政府的长期的策略，那美国可能正处于大战略发生实质转变的边缘。他说，在这个大战略当中，他意识到与中俄双线作战是美国应该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的，美国应该将重点放在长期来看更大的威胁上。美国之音记者张乐古在华盛顿报道。